what God wants me to do, I do it first. 神要我做的，主要我做的，我做，这是主要的。好，现在你看下去。所以呢，圣灵启示保罗的时候，他三次都没有弄乱，次序没有弄乱，在其他的事情上有因为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层次去看事情，所以有不同的编排。但这两件事从来没有乱，就是使徒先，后来才是先知。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使徒是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以后自己差派的，在人间差派的。神接着道成肉身的基督到世界上来，自己挑选，自己差派，自己把话放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写下新约的。所以新约圣经乃是解释旧约圣经的钥匙。 The key to understand Old Testament is in New Testament。 新约圣经是真正可以了解解释旧约圣经的钥匙。大家说，新约圣经是可以了解解释旧约圣经的钥匙。所以借着新约圣经的成全，神给我们的启示进到一个相当完整的地步。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就看清了整个旧约圣经清清楚楚到底怎样预备这个新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明白普遍启示的钥匙就是特殊启示。所以借助特殊启示去解释，去明白普遍的启示，照样借助旧约圣经真理已经完满的这个启示，使我们看清楚旧约圣经是怎么样预备，是怎样预言，是怎样应许的。所以这就把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的次序给我们摆列出来。为这个缘故呢，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上面，不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上面。虽然这两样使徒与先知都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使徒和先知的上面表示的使徒就是新约具体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亲自所启示，把真理从旧书讲解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源自隐藏的旧约。所以从新约去了解旧约，使徒在先，这也就是每一个教会自称为教会的，你不能不有一个重要的信念，同重要的信仰告白。使徒什么？信经。你们有没有使徒信经？有没有啊？为什么教会要念使徒信经呢？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信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教道，我们教会里面的教义，我们教会里面的规条，我们整个信仰的这些教义是从使徒传统一直下来的。这个教会叫做 Apostolic Tradition， 是由使徒传统的，就是正统，不合乎使徒教训的就不是正统。这是真教会假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所以圣经怎么讲？他们都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不平，常常祷告，彼此交接。这四件事，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他们就祷告，他们就交通，他们就不平，这表示他们就照着使徒所给我们的教训来祷告敬拜上帝，来彼此交通，来借着薄饼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因为我们承担了，承受了他的救恩。那你这里给我们看见使徒的重要性，也就是先知所预言将来要怎样在基督里面承接的救恩，然后透过使徒向全世界等解释出来的。所以这个叫做使徒的权威，使徒的教训，使徒的传统，这就是正统。有一个传说说，使徒信经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然犹大已经滚蛋了，当这些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有的到远方去传福音，所以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耶路撒冷，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一条纯正信仰最重要的内涵，所以一个人提供一条，提供完了以后呢，就形成了十二条的使徒信经，由他们永远不在地上见面。有的像多马就到印度去，有的就到庞菲利亚，有的就到巴比伦一带， 有的救到非洲，有的救到欧洲，有一个一个为主寻道。只有最年轻的约翰差一点被丢在整个火的热锅里面被煎，结果有一个人说他太老了，不必把他煎吧，把他丢在巴摩海岛去从军受难就断了。所以只有这个人没有死。这样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主啊，我要我这两个孩子，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耶稣在地上没有做王，所以他们没有机会在耶稣左右中间做丞相。但是呢，这两个人在白烈的受难的门徒中间，雅各最先被杀，约翰最后死，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对不对呢？啊，就是行列中间最左最右的两个，不是做高位的左右相，是为主死为主受难的左右的寻道者。上帝的成全跟母亲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母亲常常为孩子们求血肉所需要的尊荣，同世界所给大家的财宝，同这个宝藏。神所给你的荣耀是在这国度里面为你定最高最高的尊荣。感谢上帝，会被上帝拣选出寻道者，这个人是大有荣耀的。所以雅各是第一个被杀的，约翰最后一个为主而死的，他们就成为左右两个门徒的代表。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建立在师徒同先知的根基上，这样我们就看见了教会的两大这份是永不重复的。换一句话说呢，教会的历史历代中间不需要再有使徒，不需要再有先知，但是教会在每个时代中间都有传福音的，都有牧师，都有教师。大家说，教会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传福音的，都有牧师，都有教师。为什么呢？因为借着福音的传扬，就是这个天国的教在地上越发越长越大，越长越扩张越传。所以福音的广传就是天国在地上继续不断向世人进军，把罪人带进神的国度里面的这一个作为这个我们的手段。所以呢，借着福音的工作呢，我们把世人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那带来的又怎么样？要牧养他，要教导他。所以传福音的牧师与教师，这是三种侍奉。前面的两种呢，使徒与先知没有了。所以你们不晓得，主啊，我愿意做你的先知，上帝说没有了。主啊，我愿意做使徒，上帝说不必再祷告了，因为这不是你的份。使徒先知已经结束了，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没有了。你们新加坡听说有美国一个牧师来这里按你们一个先知，我告诉你，他不是先知，他不是使徒，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他就是。所以如果你把圣经的教义真理弄乱了，你的服事也跟着一同乱。看起来好像很兴旺，其实越多的人听错误的道，那个教会是越羞辱的。你注意听这句话，如果你能够建立个教会几万个人啊，但教会里面听不见上帝纯正的道，那是错误的解经，你就把几万个人带到错误的中间，你是很羞辱，不是很荣耀的。因为神是以教道作为非常重要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你要教导的清楚，教导什么？教导使徒所教导的，教导什么？教导先知所教导的。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面，有耶稣基督为判教师。我要再延长一段的时间，这样呢，我们就要先谈到为什么先知的旧约也列在教会中间呢？我刚才已经交代清楚了，上帝的教会是超时空的，上帝的教会不是单单在有形之中，那是无形的教会。所以呢，教会不是单单在耶稣基督以后才存在，因为教会已经隐藏在旧约的里面了，明白了吗？像旧约的先知已经先讲到耶稣要来， 耶稣要怎么死，耶稣要流血，耶稣要怎么样拯救我们，耶稣要怎么样成全救恩。所以这个旧约的先知的教导，也就是新约的使徒所要解释的教导。这样呢，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原是在神面前一同作为教导教会根基性的这些使者，是神所设立，上帝的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所以我们用很肤浅的眼光就看教会里面有先知吗？好，哪一个人讲完明天下午三点下雨，那个就是先知。不是的，你要把恩赐的先知跟这份的先知分开来。因为这份的先知就是上帝的教会中间所设立的先知，是成了教会的根基。这个同你有圣灵给你恩赐能做先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圣经中间各例的前书所讲的做先知所预言那个 prophetia 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讲道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所以当一个人传讲上帝信息的时候，他就有先知功用的服事，不是先知之分的再现，是先知功用的一个服事。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讲上帝的道大有能力，一个人讲上帝的道甚至可以迫使一切前面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有先知性的服事功能。 Prophetic Ministry， Prophetic Ministry 表示他有像先知一样执行任务的时候那种精神，有那种活在他身上。这种先知性的工作同祭司性的工作是很不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不能把祭司列入里面，因为祭司不构成教会的根基，祭司不领受神的启示记载下来作为圣经的一部分，所以祭司性的这份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稍微提先知跟祭司不同地方在哪里。祭司是抄圣经，祭司是在圣经里面执行以色，祭司是在神与人面前做这个交通的工作的这种中保性的这份。而先知不是的，先知是直接代表神把永恒的旨意宣传出来，他的责任就是要人听，听完之后人顺从不顺从，那人自己要向上帝负责。所以先知的脾气是比较猛烈的，先知的勇敢是大得不得了的，先知对罪恶的责备是不看情面的，先知的侍奉是毫无妥协的，先知把社会的不公暴露出来，先知把神的心意也显明出来。先知的这份是比较有活的形象，有风的形象的那种这份。祭司的这份不是如此，祭司的这份是平稳的、安静的、按部就班的，每天在圣殿里面点灯、献祭、宣读、抄写，做这些意识性的行政性的工作。所以呢，先知性的侍奉同祭司性的侍奉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有很多人说我要侍奉主，我要你求助照明，求助给你了解，有悟性去领受你所得做的是哪一种性质的侍奉。我不是说你可以做先知有这份，我是说有先知性的侍奉，你明白吗？这要分开来。有一些人呢应当是做祭司性的，但是呢他被带到讲台每天讲不出上帝的道来，这样教会受了亏损。有一些人是有先知性的功能，但是因为他讲得太勇敢，大家不让他上台，结果教会大吃亏，你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些东西搞好了，教会会复兴起来。应当做祭司性这份的不要让他上台，应当有先知性侍奉的不可以不让他上台。虽然他讲话的时候是毫无妥协，很威严的把神的真理传讲的好像火花在爆现，好像这个必死的火正在向外冲出来一样，你还要领受它。因为若是他真是为神说话，那你就应当从神的话中间看见自己的败坏，或者看到怎样报复他，怎么样反对他的这种机会。求主帮助我们，祭司性的这份先知性的这份是不一样的。而先知性的这份在新约中间有，为什么？就是代替神说话的精神，代替神说话的意志， 把神的话传讲清楚的那种焚烧的灵，这就是先知性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把先知当作就是旧约的随意过渡没有关系，因为先知预备了新约，先知预言了耶稣基督再来，同先知与祭司之间，先知与使徒之间，两大之分都成为领受启示，成为教会信仰根基的圣经，新旧约圣经，这个两个是不可以分彼此的，这个两个没有了，有每一个时代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样呢，我们在奉献侍奉主的时候，你也要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是适合做传福音的吗？我就不要做牧师。我是适合做牧师的吗？我就不要这个搞别的工作，我好好牧养上帝的羊群。我是比较适当于对外邦人宣讲信心的吗？我就做传福音的。我比较适当于对已经信主的人做辅导工作吗？我就做牧师。我比较适当于把真理的系统有条不紊的教导吗？我就做神学家，我就做教师。这样呢，你就看清楚这三个责任继续不断在教会历史中间，为了预备上帝国度的子民被神所使用，成为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服事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你清楚了，这三样是每一个时代有的，因为每一个时代有的教会才会进步。但我很盼望奉献侍奉主的青年能够对主说，主啊，给我有传福音的负担，有牧人的心肠，有教师的内容。如果这三样都在你身上的话，你成了一个很好的上帝的仆人。而教会正需要这三种职分，如果这三种职分都能同样强力在教会中间服事中间运行的话，那你看见这个教会呢，有福音的火热，但是呢，这个教会有真理的冷静，有福音的火，有真理理性的冷静，加上有牧人的心肠爱心和照顾，那这个教会一定兴旺起来。今天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看见不能兴旺起来，因为呢，没有传福音的火在我们里面，因为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道德冷静的头脑在我们中间，因为没有为父之尊为母之耻牧人的这种心理来照顾上帝的羊群。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什么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我再延长一点点，在圣经提到的使徒这方面的原文，希腊文 apostolos 就是上帝所差遣的，是顺从神的主权被上帝差派出去的人，所以这些人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被神照他的旨意差遣出去的人，这叫做使徒。所以作为使徒的他一定有一些很基本的条件，而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些更狭义的使徒的观念呢，里面有几条。第一条是亲自见过主，被主亲自差派的，与主同在一起的。与主同在一起表示第一世纪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与主在一起，亲自被差派就是主自己拣选，主自己差派你做使徒的。那么这些人亲自领受神自己话语，有一部分呢就写下圣经。所以保罗为申辩他有使徒的这份，他说到了他亲自见主，耶稣基督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许多人见过，而耶稣后来亲自向他显现，把使徒的这份给他。所以保罗为自己使徒这份曾经申辩到这个地步，这表示使徒一定要主自己吩咐差派的。那么先知到底在讲什么？先知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的代言人，The spokesman of God， 上帝的代言人。上帝把他的灵放在他的心中，上帝又给他仔细考察在心中的圣灵。那么考察的中间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要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 这些人才有资格做先知，不是训练讲道修，不是训练怎么样讲道的姿态口才要怎么讲就可以做先知。这些人有神的灵在他的心中，这些人要仔细靠着神的灵给他启示，给他的光照中间，要他知道的关于基督是在什么时候死，是怎样死，能把这些东西勇敢讲出来，所以就有对基督的预言的这些重要的内容。我们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第十节，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制作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这是有关圣经里面圣经全本圣经有关先知怎样预言耶稣基督的整个心态心智最伟大所表现出的一段话语。他们是谁？他们领受了圣灵在他们心中，那他们详细考察基督的灵在他们心中对他们所启示要他们传讲的话语，所以他们要知道基督是怎样受苦怎样死，是在怎么时候是怎样时候死，那把这些传讲的东西他们考察以后就对你们宣扬出来。所以先知是 spokesman of God 上帝真理的代言人，他们以神的权威对人说话，所以他们传讲的句句缺失，没有一字一句会被毁掉或者不成全。为什么？因为神留意保守他的话，神必留心成全他的话，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他借着基督的灵在先知心中所给的一切的预言。这样先知所传讲的预言为上帝说话到底有几种呢？我个人把它归成三大类，你们可以写下来。第一类就是论到基督要到世界上来的真理， The prophecy concerning Jesus Christ who will come to the world， 这是基督到世界上来的真理。而先知们对基督的预言呢是很清楚的，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要受苦然后进入荣耀，接下去他要做王，这样的 suffering glorified and be king。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要受苦，他要做得着荣耀，然后他要做王。这三个步骤呢原来是两次来临，很多的先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先知们在耶稣降生以前有的1000年有的800年有的600年传讲耶稣的时候，他们是从远处看看得不清楚，让他们仔细考察要知道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时候，所以他们讲的时候常常把第一次来临跟第二次来临混为一谈。请你再注意，先知预言基督的时候常常直接预言他受苦然后他得荣耀然后他做王，其实耶稣基督做王跟耶稣得荣耀从死里复活之间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就是教会成为上帝国代表的时间。那现在我顺便讲一句话，时代派的人就认为基督受苦基督得荣耀基督做王应当是在一起，后来这个隔开这么久也就是上帝故意插上一段的时代，那叫做教会时代，叫做恩典时代。这个观念对不对呢？这个观念不大对。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不是另外插进去的一段，也不是单言不得不等待的一段，教会是神心意中的心意，而教会呢就是要把神的国度成全所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所以神借着教会要成全他的地上的国度， 所以教会不是安插进去的另外一个本来没有的，或者是为了等候需要有的一段时间，教会是神心意中间的心意。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教会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侍奉的中间呢，先知们就提到三大预言。第一个预言，基督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没有看清前面的受苦荣耀以及作王之间的分开，是 the first coming and the second coming， 所以他们 mixed together。 所以旧约先知没有办法完全清楚解明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新约的使徒可以解明，因为用新约的使徒作为解释旧约的先知，这一条路径是正确的。我们刚才讲的 The key to understand Old Testament prophecies is through the teachings of the apostles in the New Testament。 所以使徒在先。第二样，先知说的预言的第二大范围是什么？就是关于神的公义以及列国要受的审判。 The justice of God,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and the judgment of all nations。 这是先知的第二大预言。第三大预言，先知的第三预言就是论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无论是长远的或者是很靠近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亚哈王啊，你要死，比如说呢，你的血要被狗所舔，比如说呢，在不久以后要有三年不下雨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那这些呢，先知像以利亚，先知像以赛亚说的预言，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三类的预言。这三类中间哪一个最重要啊？哪一个最重要？基督最重要。神对列国的审判次要，将要发生的明天后天的事情最次要。但是今天灵恩派很多人把这三个调过来，所以呢，他们说做先知说预言，就如果谁能讲一些别人不能讲，你要发生什么事，某某人要来了，什么事要发生了，明天会大地震，后天下大雨，那这个就是先知在他身上。我告诉你，这些是最不重要的预言，你明白吗？最重要的预言一定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现在我问你，这三种预言在新约多不多？旧约里面耶稣要来，生在伯利恒，新约还有没有这样预言呢？保罗有没有说以后有一个人叫做唐崇永会生出来？他没有再讲这样预言了。所以这种论到耶稣到世界上的预言，已经很耶稣来了嘛。但是呢，耶稣再来的预言有没有啊？新约有没有啊？有，不但有，差不多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所以 the only prophecy left is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这是先知内容最重要的部分还没有成就。为什么呢？ It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经来了，但还要再来一次。已经到成肉身，又还有驾云自天降临，这还没有成全。那么列国的审判有没有呢？很少，只有在启示里面重复那些巴比伦要倾倒了，巴比伦倾倒，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巴比伦，所以已经有寓意的办法来讲上帝的公义。而未来的事要发生的使徒行传雅加布说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受害，还有腓力的四个女儿他们说预言，雅加布说有饥荒要来到，这些就是尾声一点点，也有全本性就不再提这些事情。所以将要发生的预言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就关于列国的审判信就几乎没有再提了。关于耶稣来临，第二次来临，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is the remained most important prophecy。 但是现在的教会，特别极端灵恩派的教会，如果你说耶稣要再来，或者这个有什么奇怪，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预言被认为不重要，最不重要的预言被认为重要。所以现在许多人用人的眼光，用世界的标准来看圣经的时候，永远没有办法看清楚上帝的圣经里面要向我们启明的真理是什么。今天我要讲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继续讲下去过渡侍奉的真理。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大家站起来，阿们。我们起坐，一同打开圣经，我要看看你们哪一个最快找到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找到的举手，已经翻到快快举手，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八十八九二十，你越来越多了。还有哪一个人？希伯来书第几章？十二章。我们读最后的两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最后的两节。好，现在我们一同开始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最后的两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我们既然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这国度给我们，这国度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得罪了这个国，我们就当什么什么感恩，就当什么感恩，用上帝所喜悦的虔诚的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to consume everything. Our God is a fire. 上帝是火，上帝是烈火，是焚烧灭尽一切的大火。为这个缘故，我们在他面前侍奉他。我们既然得罪了不能震动的国，Unshakable kingdom， 我们就应当感恩，照着上帝喜悦的，我们用虔诚的心，我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我们暂且读经到这个地方，在必要的时候，我会与大家一同分享或者翻开好多的圣经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几天思想的是过度教会。以及侍奉，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在教会里面，而教会我们怎么去认识它呢？你说教会就是我那个礼拜堂，在某一条街，在某一个号码的这个地皮上盖的那个房子，这个就是我的教会。那这个教会里面的讲台就是传讲上帝信息的地方，在教会里面的主责也就是这是长老，还有教会里面的成员，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受洗或者这个教会所承认的那些信耶稣的人，这样看教会。我的服事是什么？就是在那边，这事不派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就是我的服事。这是很传统，这是很基本的普通人的一种看法。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侍奉，圣经给我们的教会，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国度，原是要我们扩张我们的视野，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加深我们对真理更深入的了解，然后给我们有正确的观念，来建立我们的侍奉观，建立我们的教会观，建立我们的国度观。昨天我们提到，不要用我的堂会去看国度，要用神的国度去看我的教会，用神的国度的那个广大的视线去了解我这个堂会到底在整个神的国度中间，它的位分是什么，它的责任是什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它应当有的服事是什么。那我投入服事的时候，我就不受狭窄的肤浅的观念所捆绑所限制，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这几天只讲了上帝的国，特别在第一天第二天提到上帝的国是什么，上帝的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已经来临已经成全了呢？上帝的国不等于旧约的以色列民，上帝的国也不等于新约的教会，但上帝的国是在教会中间，神赐下他的特点，赐下他的本质，使选民就是在教会里面真正的就在那些人全预想到天国的滋味。为这个缘故，在你了解这些原则之后呢，你就看见圣经里有许多好像含糊的，甚至有一些好像矛盾的，好像我们很难明白的话。比如耶稣基督说呢，你们中间有人没有死就要见到上帝的国。那么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是不是呢耶稣基督时代的人没有死，天国就临到这个世界上来？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耶稣死复活之后，他的门徒都寻到了，到现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耶稣基督没有再来，我们有没有看见上帝的国已经成全的被建立在这个地上呢？所以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国要从他们中间被夺去，那上帝的国要交给你们这小群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又是代表什么呢？那么这是上帝的国的成全，上帝国的成立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在五旬节那一天 生出来的，或者那一天是教会的生日，那一天是教会成立的日子。这一天呢，加入教会的有3000个人，这些人呢代表十五个地方来的人，这些人又从阿拉伯来，又从弗利加来，又从小亚细亚来，又从巴比伦这个亚述的地方来，又从旷野来，又从城市来，这些从埃及从附近15个地方来的人，他们不能明白那在耶路撒冷所传讲的道，所以上帝就赐下特别的一个恩赐，是讲员讲出他们要讲的话的时候，听的人就听见他们家乡的话语。这是第一次方言在世界上历史中间的显现，这是方言这样的显现，乃是代表一个目标，就是福音是为万国万族万民万邦预备的，福音不是单单为以色列的预备的。所以呢，当人类为了自己的狂傲要宣扬自己的名的时候，他们就建造了巴别塔，当他们建造巴别塔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为了荣耀自己的时候，上帝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人就分地而居，扩散在世界各地方。那当大家为了上帝的名，为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重新传讲的时候，上帝求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谈不同话的人，一同明白同样的信息。你看见了没有呢？所以这里呢，当人传自己的名，高举自己的时候，神就变化他们的口音，使他们没有办法统一。但当大家一同尊崇主，一同宣扬主，高举上帝的名，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时候，神就赐不同语言的人，因为他们讲别国话语的恩赐，就变成可以明白上帝同样的信息。这样的福音从那一天开始，就不是属于以色列的，福音不是属于一个民族的，这样神的国度就扩散了，神的国度就扩散在世界万邦万国万族的人中间，把在万方万民中间被预定拣选的人一个一个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信息传开，把神的救恩宣扬，把神的选民彰显出来。当这些选民被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圣经所讲的，他们要与基督同归一体，同为后世，他们一同敬拜侍奉上帝。这样我们看见呢，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下圣灵之后呢，教会就生成了，这就是教会的生日。教会生下来的第一天，我们看见成员就是万邦万国的人，不是一国一族的人。所以这样上帝的国度在借着教会所预表的来表示，神的国度是超过世界国度的界限，超过世界民族的下载。上帝的国在地上，不是属于某一种文化，不是属于某一种语言，不是属于某一种民族、某一个国家，这是超国界的一个国度。所以上帝的国怎样透过教会对福音的传扬，预备人受圣灵的重生，加入人里面，就成为教会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所以我们愿意神的国来临，我们愿意神的国度扩展，我们愿意神的国度彰显，最后呢，基督自己要作王。然后说我们在新天新地之中享受这个国度真正具体丰丰满满的成全。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一方面相信这个国度已经来了，一方面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如果这个国已经来了，为什么说愿你的国降临呢？如果这个国度已经来了，为什么还要等这个国度的来了？这个国度的宗旨，这个、国度的因基因，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国度的君王，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耶稣讲天国近了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说天国来了？为什么讲天国近了呢？因为这天国的王要先受苦后进入荣耀，先死后复活， 先生的忧患之子，曾经痛苦，后来才得到神给他的荣耀，神给他的复活的大能。这样的基督从死而复活，先受苦后的荣耀，就变成这个国度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在这个国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在这个国度中间的子民，要立誓敬虔度人，必要受逼迫。这样，这个国度同普通的国度是不一样的。普通的国度是彰显人的荣耀，这个国度是彰显神的荣耀。普通的国度是用人的智慧做他们的原则，用人的权柄做治理的这个权威。这个国度是用神的真理、神的意义做治理的原则，用神自己的大能大力使他的子民顺服他。而这一个顺服乃是甘心的顺服，因为他的子民要甘心顺服他，如同清晨的朝露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现在有一部分的人是在教会里面。奥古斯丁说呢，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国度里面吗？不是。虽然奥古斯丁的神学演化下来，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天主教徒认为这个教会就是上帝在国度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但是我们清楚知道，在这个国教会里面有一些不是属于这个国度的人，所以不能把教会等同第一上帝的国度。奥古斯丁自己知道，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是属撒旦的人在里面，照样在地上有许多属神的人还没有加入教会。所以这个国度是在演变的过程中间慢慢扩张，慢慢如同教一样慢慢发大扩散，到最后得到神的旨意成全。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他不说天国已经来临了，乃是告诉我们呢，还要等候这位天国的君王借着这个原则，从受苦进到荣耀，从死直到复活，那么才能成为这个神的国度的君王，也成为我们这个子民所有跟随他的人应当有的一个榜样。感谢上帝，上帝的国度临到人间，这个国度就是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样，神权的统治，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s a sovereign power in his kingdom， 上帝的权柄， theocracy， 上帝掌主权的管理。第二样，有顺服的臣民，就是那些真正顺服他的子民，在这个国度里面顺服上帝，侍奉上帝。所以这些的子民是在教会，也就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学习的侍奉。这样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神子民的侍奉，三件事就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我们作为国度里面的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扩展神的国度，而国度是大于有形的教会，因为国度是超过时代、超过地界、超过国界、超过民族性的，是超时空神旨意中间所拣选的所有人的总和在这个里面。而这个国度里面呢，因为神就是这国度的主，所以神也成为教会的主。接着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用圣灵重生我们，用圣灵的大能大爱鼓励我们、激励我们、降服我们，使我们顺从神。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既然得着了这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应当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用怎样的精神、用怎样的心态来过一个侍奉的生活？我们要怎样侍奉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侍奉的精神、我们侍奉的心态应当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在圣经里面，你注意到这圣经很注意到服侍君王应当有的态度，服侍主应当有的态度。人在神面前怎么服侍，这应当我们好好思想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当你明白了这些的原则之后，你的侍奉就不会浪费时间，不会像过去一样走那些不应当走的冤枉路。让我们在这些原则中间奠定我们对主的工作同对主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进到这个国度里侍奉的人，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一定有新的生命。所以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不能侍奉上帝，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他是大献殷勤在有形教会里面 好像贡献金钱，贡献体力，好像忙得一团糟，但是这些人还不是服侍上帝，因为这是有生命的人神主给他的一个责任。为这个缘故呢，尼哥底母有宗教知识，甚至有宗教的社会地位，在三个 Hadrin 里面，就犹太人最高的公会里面，他是一份子，他是在名流之下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法利赛人。但是耶稣基督说，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相信今天的许多的教会不知道这件事情，许多的教会已经落后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只有圣灵所生的人才能在神的国里面服侍上帝。重生得救是我们能服侍的最基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有新生命，新生命有一个新生活，新生命所表现的新生活就是侍奉的生活，新生命的生活就是侍奉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越久越像我们的主，用这样的心来侍奉上帝。新生命有新的生活，新生活就是侍奉的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以后可以不服侍，没有一个得救的人可以不侍奉，每一个有生命的人都有生命的韵律，有生命的原则去操作他的新生活。这新的生命的动向就是面向神的义而离开罪恶的，这新生命的动向就是讨主的喜悦而不再讨人的喜悦的，这个新生命的动向也就是我们活在神面前，不单是活在人面前。所以这样的我们看见，我们既然脱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有上帝的真理的仁义同圣洁，且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就在新形象新生活的中间，我们侍奉我们的上帝。现在我要与大家思想我们侍奉上帝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虚心来谦卑顺从真理，追求真理，来过属天国的生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马福里面第一句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结束以前就讲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给我一个很深的思想，耶稣就把这些的福分排列出来的时候，谁是有福的，谁是有福的，谁是有福的，从虚心到为义受逼迫，在这最先最后的中间赐下了一句话，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属于谁的呢？上帝的国是谁的？上帝的国是那些灵里感到自己贫穷的人的。这是侍奉的人在天国里面，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The mentality of feel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poorness of our spirit， 我们灵性的贫穷， The poverty of spirit， you conscious about that， that you can serve the Lord with right attitude and mentality， 这种态度这种心态正确，因为你有心里感到贫穷的意义。有一次我在一区的这个弟兄姐妹面前，一群的弟兄姐妹面前，里面特别是许多的牧师传道，什么叫做圣徒的谦卑？什么叫做谦卑呢？我告诉你，谦卑绝对不是奴才相。有很多人呢，哇，这个人像奴才，哇，很谦卑很谦卑。谦卑绝对不是奴才相，谦卑不是唯命是听，无论讲什么都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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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不是。谦卑也不是文化里面的礼节，这个表态体态中间这种温柔的态度叫做谦卑，不是。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对真理无止息的追求。大家说，谦卑是对真理无止息的追求。你在真理面前知道自己永远不够，所以你一直追求真理，一直渴慕真理，一直在真理的事情上长进，你是谦卑的。所以今天我给你这个定义同你们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许多时候以为谦卑是我不会什么都不会，最谦卑什么都不做啊，不是的。谦卑是我要做，我不懂，我做了很多还感到不够，做得很有经验还感到自己不够经验，所以继续不断在真理中间追求。 对真理无止息的追求叫做谦卑。大家再说一次，对真理无止息的追求叫做谦卑。不但如此，第二样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就是呢，对比我卑微的人甘愿服服，甘愿服救他们，不是服服，甘愿服救那些卑微的人。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给我们的一个定义，你愿意的降卑你自己，以那些比你更卑微的、更不如的、更愚昧的、愚昧的、比你更软弱的，你与他同行，与他们在一起，没有轻看他们，这个叫做谦卑。今天的许多人谦卑是对有钱人谦卑，对穷人一点也不谦卑。今天许多人谦卑是对很有学问的人，比他厉害的人，他就谦卑到连尾巴都摇起来了。但是对那些比他不懂的、比他更没有知识的，他就作威作福，非常凶猛的逼迫他们。这不是谦卑，谦卑是扶救卑微的人。比你穷的人，你看得上他吗？比你没有学问的人，你会尊重他吗？比你没有钱的人，你会真正以人性互相尊重的态度对待他吗？那是谦卑。谦卑不是态度的问题，谦卑不是外表的问题，谦卑你内心中间知道我对真理我永远渴求，因为我总是不够的。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对比我卑微的人，我总是尊重他们。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所责备的是权贵，是宗教界里面那些假冒伪善的领袖。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拒绝一个比他卑微的人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这些大马蜂人到他面前来了，耶稣按着他们手按在他们的身上，对他们说：“你洁净了。”耶稣基督不像法利赛人，自己不圣洁，更怕别人把他唯有的圣洁挪掉，所以不敢摸、不敢碰，为了表示他们比别人圣洁。耶稣基督最圣洁，但他不怕他的圣洁受玷污，他从他的身上流露是圣洁，去帮助比他卑微的人，这是谦卑。当你对比你卑微的人表现什么态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显出你灵性的程度到什么地方的。我再讲一次，你只能对上无论如何唯命是听，对下作威作福，你不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是扶救卑微的人，比你差的不是给你轻看你，但是给你造就他的机会；比你不如的不是给你污蔑他的，那是给你感恩的时候，分享恩典给他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比我们更穷、比我们更卑微、比我们更愚昧、比我们更没有学问、比我们更卑贱的社会层次的人，我们要以人性的尊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这是谦卑。第三样，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永无停止的把荣耀归给上帝。大家说，永无停止的把荣耀归给上帝。当你有什么成就的时候，你不看是自己的功劳；你有什么厉害、有什么成功的时候，不看是自己的贡献。当你做完一切之后，你只能说：“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我应当做的，而我能做这些都是因为你的恩典做成的，我把荣耀归给你。”这叫做谦卑。有两个音乐家做这样的事情，我很感动。一个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 他写的 Cantata， 过去认为是220多首，最新的统计应该超过300首。他什么时候做呢？拜一开始做。什么时候练呢？拜三就要练。什么时候唱呢？礼拜天就要唱。唱完了拜一再做一个，下个礼拜再唱一个。这个给时间赶死了。我们如果能够写几十首诗歌就伟大的不得了。他一个 Cantata 要演唱大概25到35分钟，而一个 Cantata 的音乐在6天没赶完。因为他在 St. Thomas Church， 就是 Leipzig 莱比锡的圣多玛教堂做这个教堂礼拜堂里面的音乐诗的时候，他就每一个礼拜赶做出来一个 Cantata， 在几天里练 Orchestra练诗班，礼拜天去唱，唱半个钟头荣耀上帝的。当共产党统治波这个东德的时候，照样 St. Thomas Church 每一个礼拜下午演奏巴哈的音乐，共产党没有资格、没有权柄把它遮住的。因为那个时候呢，神的荣耀透过巴哈的音乐一直彰显出来。但是每次他写这个 Cantata 以前，他总是跪下来祷告，在神面前求智慧， 求神的能力，求神的帮助。他不是用他的经验，用他的灵巧，用他的对音乐曲调的熟悉的功，这个功力，就在那写音乐。不是的，他跪下来祷告，谦卑求上帝。他写完以后，他整个肯塔他写完了，后面一定写一句话 ：Soli Deo Gloria， 一切荣耀归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谦卑。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刚懂了一点点，就骄傲的不得了。刚刚服侍一点点，就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批判，我一生很注重批判，就是神的道高过人的文化，神的道高过犯罪以后堕落理性产生出来的一切的这文学文化的产品。所以用神的道批判，这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叫你可以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那你有一点点你就骄傲的不得了。不是的，我们有任何的好处都是上帝的恩典才有的。保罗说，我如今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阿们。一个对恩典明白的人，就是对荣耀归回的人。一个能把荣耀归回给神的人，是一个对恩典有真正敏感觉悟的人。When you're conscious of the grace of God, then the stimulation and the power to give return the glory to God is possible. 你才能够把荣耀归回给上帝。当你觉悟到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的时候，你才能做到这一点。感谢上帝。我们接下去看见一个，不但是巴哈如此，另外一个音乐家就是 Franz Joseph Haydn。这个每做一个交响乐做完了，一定照样写 Soli Deo Gloria， 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他的音乐不是要彰显他的才华，他的才华大得不得了。莫扎特一生只做46个交响乐，在数目里面你们看是41，一共是46。但是到1985年的时候，再发现另外一个交响乐没有记下去，可能47、48，白号是到41。莫扎特写41，贝多芬只能写9个，布拉姆只能写4个，德沃塞只能写9个，舒伯只能写7个半。为什么呢？只能写8个半，因为他的第8没有完成 unfinished symphony， 所以他其他8个完成，一个没有完成，8个半。但是呢，海顿写了101个，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写比他更多的。他每写完一个，他就 Soli Deo Gloria， 荣耀归给上帝。我相信海顿写的可能200个，可能300个，为什么只剩下101个呢？因为他有一个很凶悍的太太，而且一点不了解他，不要做工，一天到晚写什么的。大作曲家的太太不了解他，所以呢，他认为做工就是坐在 office 9点到4点叫做做工。你又不要去 office， 又不拿钱回来，一天到晚在那写写写，写了能卖钱，有不卖就没有钱，你做什么呢？所以等他不在的时候，把他写的乐谱拿去火里烧。有这样的太太，他又没有跟他离婚咯，他好好对待他。那给他烧多少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抄抄这些你再抄也会，他以为是画画1、2、3、4、5的，他不知道。但是乐谱是旋律，是灵感，是从来没有人的音乐才写上去的。但是他感到了冬天，这个你不钱不给我多，我现在感到很冷，那要生活，这些土哪来，就放进去烧了。所以我相信可能海顿写的这个交响乐不是101个，是很多。但这两个音乐家在众音乐家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谁是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是做成他的责任，然后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人。阿们。这是实实在在谦卑的人几个很重要。我今天不把所有的点都提出来，我就提到对神、对人、对己的谦卑，对你自己永不满足在真理上的认识。所以你在真理的面前永不停止的继续追求，你是谦卑的人。第二，对别人，你不单是尊重有钱的人，不单是看重那些有地位的人，就是比你卑微、比你贫穷、比你失败、比你败坏，甚至比你更没有道德的人，你还尊重他是人，那你是谦卑的人。第三，对神，你无论什么事为了荣耀上帝，把荣耀归给最高的神，那你这种心态就是谦卑的。那这个谦卑的心，就是使你心里头常常感到你是贫穷的，你是缺乏的，你常常感到亏欠，你就容易做一个完全的人。 你常常告诉自己很完全，你就永远亏欠。这是 paradox， 这是圣经的很重要的道理。在神国度里面服侍的人需要谦卑。我不是说谦卑就没有骨头，我不是说谦卑就做奴才像，你可以一样很坚定、很坚强、很有立场，绝对不妥协。但是人骂你骄傲，你还不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为立场而执着，为信仰而不妥协，这个不是骄傲。你要弄清楚，今天许多人把骄傲跟谦卑的定义乱解一场，过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生活。不当让的让，不当争的争，争不当争的，这个叫做呢贪欲；让不当让的，这个叫做出卖真理、妥协与错误。我们当争的要争，当让的要让，当站立得住的不能弯脚，当屈服下来的不要停坐，你自己的胸站得直直。我们看见圣经清楚的例子，但以理他为什么能够站在金像的面前不服服敬拜呢？因为他知道他两条腿已经向耶和华弯下去了。凡是向耶和华翻弯腰屈身跪下的人，他都有能力向假神、向撒旦站立起来。阿们。相反，你今天看见困难来到了，政治的权柄、敌基督的权柄、败坏的社会的势力来的，你马上弯腰，你马上屈腰，你马上就屈膝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膝盖头未曾向上帝屈下来。一个向神屈下膝盖头的人，他绝对不能再向撒旦屈下来，因为单单是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感到你灵力贫穷吗？你感到你需要更多的长进吗？如果你实实在在是谦卑的人，你懂得什么时候刚让，什么时候你应当的争。不但如此，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谦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就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们不妥协，结果呢，我们就受逼迫。那这样的人照样的，他可以被认为是骄傲、刚愎，这就是一个这个一顽固不化，是一个不肯低头的人。但是他被逼受逼迫，表示呢，他自己的真理面前永远感到贫乏，是邻里贫穷。那对，已经得出真理之后，他永远站立起来。耶稣基督说，虚虚人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基督说，你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样就把八福的第一跟最后一个福摆在手中时钟的中间，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要怎样侍奉上帝。既然这个国度是给了我们，那我们在这国度中间谁配称有国度呢？就是那些谦虚的人，就是那些刚强的人，那些在真理面前永不仔细的追求，那些在仇敌的面前绝对不出卖信仰的人，这些人是天国里面的人。我们应当在国度在教会的侍奉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蒙上帝的悦纳。那请大家注意，接下去谁在侍奉的国度中间，在教会中间应当有怎么样的心智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呢先求他的国同他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心愿是神的国，我们的心愿是遵循神的义。不但我们为义受逼迫，我们为了义的缘故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中间成为我们终身的追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神的国追求，为神的义追求的所需要的就加给你们。现在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应当调整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应当纠正我们的祷告题目，我们应当再一次把我们的祈求、我们的愿望在父上帝面前献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目标。耶稣基督说，他们这样重复的祈求是外邦人的祷告，你们不要以为话多就蒙恩了。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祷告重重复复，从第一天信耶稣到死的那一天，每天祷告同样的事情：主啊，给我发财；主啊，给我平安；主啊，给我万事顺利；主啊，给我没有一困难；主啊，给我；主啊，服我；主啊，你服我，我不服侍你，你服侍我；主啊，因为你是大能的。我最近几天在思想，一个人信耶稣为什么？一个人到耶稣面前信耶稣基督，从基督教受到什么？有的人看见基督教很好，就找出一基督教原则来专门那些不照圣经行的，这些该死该死该死，所以他利用圣经做审判官。 这样的基督教很多，还有一种的人在从圣经中发现神是赦免的，神是慈爱的，神是牺牲自己的儿子，那他就这些把自己的利益放下，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教徒有这样的跟随主的人，你今天做基督教徒，你今天做礼拜堂徒，你今天做某某宗派徒，你今天还是糊里糊涂吗？你到底从圣经中学习到是什么的原则？那用那些原则作为你做人、行事、为人、服事，在神在人面前的你生活的本质，来改善你自己。基督教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圣经看见专门都很不同的人，一种是继续不断在神的大能之下，盼望神用能力成全他的心愿，然后他就尽量挖别人的来肥己来施己。第二种是什么呢？尽量告诉主人的挖掉自己舍己，使别人因他得到丰盛。只有这两种的人，在神国度里面的人，尽量追求神的国、神的义，那神的国是交给这样的人。那现在抽两段的圣经去比较一下，耶稣在马太第六章讲的时候，耶稣又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讲的是什么，很有趣味的，在马太福音提到的一句话路加没有出现，在路加提一句话马太没有出现，所以这两段圣经一通读，你就看清楚了神国度里面的人，神把国度里赐给的人是哪一种人。一句话马太没有出现，所以这两段圣经一通读，你就看清楚了神国度里面的人，神把国度里赐给的人是哪一种人。